好，我们还听不到吗？我们还是开始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宝座上的羔羊，满心的感谢你，你又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召集出来，聚集在这里，让我们以这世界分别为圣。主啊，我们都是卑微的器皿，但是你还是愿意使用我们，因你的光亮让我们显出来，并且能照耀别人。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愿意在这里向众人传讲你美好大能。主啊，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乃是为了荣耀你，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显出的大能，让这些见证人都像彩云一样的围绕，让更多人愿意来认识你、敬拜你。主啊，我们满心的来感谢，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愿你亲自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门。感谢神，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站在这上面的时候会不会很惊讶，就想到那个笑话，就是 How are you？ 怎么又是你啊？但是我想，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见证，是我应该算是我小的时候的见证，主要是小的时候见证，从中国来德国之前的见证。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是我在德国这一年学习生活的见证啊，所以之前跟之前的不一样啊，你不要担心啊，我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再说一遍啊。那么其实我在这里做见证呢，也是因为我自己对见证本身有一个更深刻的思考。之前我曾经说过我从小信主，所以从小到大听的道理很多，见证也听了很多，就曾经觉得见证没什么好听的，就太过于感性啊，太过于这个经验化，而且呢见证本身很容易被别人消费。怎么说呢，就是见证的人在这里讲啊，讲得很感动，底下也听了很感动，大家都哭成了一片，回去了以后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记。比如说像我四月份做过见证，你还记得我当时说过什么吗？就像可能很多都记不清楚了，就是因为这个像看连续剧一样，看了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啊，就消费了。那可能都知道这里面就两个主角，一个是做见证的人，一个是上帝，其他什么都忘记了。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经常面临的一个尴尬，就是我们说听的道理多，但是很少没有行道。我们在生命中缺乏一个品质，就是闻思行主啊，听到一件事情就愿意去做，这种品质是在我们信仰中缺乏的。但是他还是提醒我们需要去听见证啊，甚至是自己去做见证啊，这个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之前旭彤弟兄曾经带领我查考这小组查经的时候，带我预查过约翰福音，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关于约翰福音里面说到这个见证啊。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是一个见证的福音，他多次提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互相的指涉，互相的荣耀，彼此做见证啊。当时我印象就很深，就是见证这两个词。那么见证其实再往深处想，它也是一个基督徒学习这个耶稣基督如何的去道成肉身。我们知道道成肉身有第一个意思，就是主来到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那其实还有一层更不容易的意思，就是我们个体你怎么去承载这个道，道成肉身，这也是我们学习基督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见证呢，就是让我自己在生命中活出神的形象，让我自己的生活成为一本圣经，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所喜悦的器皿。这是我们为什么去做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见证很多时候并不是过去时，它永远是在现在进行时中进行啊。王明道先生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传道人，他之前有写过书叫五十年来，后来又写的又四十年啊，就是他写到自己生命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在看后又四十年的时候，就觉得生命没有结束啊，见证永远进行。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以后也愿意来这里继续的为神来做见证啊，不要让我们的每次小组查经都会觉得不愿意去分享，因为没有什么好见证的。那就会觉得生活是生活，上帝是上帝，经常是两个隔开的。上帝只是你在假日的时候的上帝，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的上帝，或者是危机时候的上帝，不是你每天的上帝。这就是把神和自己的生活隔开啊。那好，有一个比较长的前奏，那我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大致的还是分四个阶段来讲我个人的见证。第一个是刚来德国的时候一些经历啊，第二个是我3月份的时候去泰泽，法国的一个小乡村泰泽啊，那还有第三部分呢，就是我当时跟俊伟姐他们去威尔斯堡的一个叫照教营啊，还有一个第四就是上次去杜塞多夫的一个生活营啊，就是这样四个阶段，基本是围绕着我参加营会或者是对信仰的一个思考来展开我今天的见证。好，我现在说第一部分就是刚来德国的一个见证啊。上次我提到就是对我信仰很重要的一个老姊妹啊，当时知道我去出国啊，我去跟她告别的时候呢，就曾经啊拿着这个圣经节跟我说啊，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当时就捧着这句话来了德国啊。那当时在小孩子的查经里面，我们也在学耶稣雅记，也是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就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壮胆啊，就是壮胆来到了德国，还是印象很深刻。那天晚上坐了一个小巴开进了这个我们美丽的海德堡的时候，看到那些粉红色的小房子啊，都是以为来到了这个电影啊，来到电影里面的情景啊，非常罗曼蒂克。但是没有想到生活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的，我想可能每一个来德国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我自己其实也是当时一来的时候就在注册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拦阻，因为我当时的一个文件没有公证，所以当时他就一直不让我注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那个去注册的时候见到那个注册管注册的那个大妈啊，看了你一脸狐疑的样子，就觉得你好像不是正常的学生，你是来骗这个拿到学生身份的啊。我当时去注册的时候跑了5-6趟，所以看到那个大妈我心里就发虚，就很害怕啊。然后就是不用说德语了，英语都不会讲，就到这个地步，就那你内心就特别胆怯啊，那个胆怯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不顺利，因为没有学生身份，有很多事情就不能办啊。那后来是历经了差不多3个星期之后啊，后来就是花了钱啊，就是在德国做了一份公证以后才能注册成功，后面一些手续才慢慢的顺利起来。那么在这个3个星期，现在想起来是很快，说3个星期啊一下子过去了，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时间其实在相对论上是非常缓慢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就像圣经所说的，就是刚才所引到的那个约书亚记的约书亚一样哈，就是要一个人去面对迦南地的那个心情。之前你原来有你的那个摩西啊，你有你带领你的老师啊，带领你的这个领袖，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开始要自己去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我在当时的时候就说要有这个勇气啊，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就是一个勇气去面对这些挑战啊。那在国外生活一开始也会充满了很多落差啊，因为你在国内呢可能是一个人物啊，当然我是打一个引号的人物，就是说一般你在国内都会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有亲人朋友有你的圈子然后有别人的尊敬有别人的赞扬，这些都会有我想可能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说你在国内是一个人物大家都爱你，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中，但是到国外你是谁，就像都会遇到这种身份的这种缺失认同啊。在国内你可能在很多时候可以侃侃而谈，但在这里一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你的语言就弱势，经常就觉得你自己像个白痴啊，觉得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这个语言本身的这个弱势经常会带来你这身份本身的这个迷失，你就觉得自己很万事不如人啊，很多事情要求人的话就觉得很尴尬，就是这些很害怕去麻烦别人啊。就是我想这些可能大家都经历过，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面对这些迷失啊，面对这些隐隐说不出来的这种纠结啊，那也不太好太多的跟家人或朋友去说的，这个时候都是一个很长的这个挣扎期啊。但是我就觉得我非常记得就是旭同弟兄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到国外最开始的时候总是要在金钱时间精力上付一下学费，你总是要去经历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要去经历啊。所以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就会更多的去仰望，也是去依靠神啊。所以后来这个 其实除了我刚刚说注册的这种困难之后，还是比较顺利，之后解决了以后啊，就是比较迅速的能够跟朋友们开始重新的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子开始慢慢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就是在一个团体中慢慢的来找到了自己其实中国人经常都是以一个个体在一个群体中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那像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我哲学系的一些好朋友们开始有一个朋友圈子，还有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的相处有了一个教会的朋友圈子通过这两个圈子慢慢的来建立自己的身份定位慢慢的我就越来越清晰的看到自己是谁，我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也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马上要走了，所以也借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下这些曾经给我帮助的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旭彤弟兄刚到德国的时候非常详细的这个咨询，还有这个黄英姊妹还有这个我哲学系的好朋友刘星，还有陈辉还有这个高明，还有就好多弟兄姊妹，就是在我很需要的时候都给我了很多的帮补。高明姊妹非常可爱，她现在我们知道她到新加坡去那个上学神学院了跟她先生一起去去陪读。她很可爱是因为这个她离开之前一直跟我暗示就说这个她家有很多衣服叫我去挑衣服，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衣服也够穿就可以了，但是高明姊妹就一再还是要多拿几件衣服那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她叫我在这里能够穿得更好一些，能够早点把自己嫁出去本来我就觉得高明姊妹就是非常细心那她就一个过来人的经验跟我这个讲述就还是要非常努力的去这个怎么样去这个认识人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那反正就是这些朋友就是让我去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都非常感谢就是他们曾经在我这个需要帮补的时候提供了帮补，那真是让我时刻的想到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在帮助一个最小的弟兄，也是帮助在神的身上。我们也相信神也会很好的去报答他们。我也相信我的神会很好的报答他们。那么我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要去泰泽。当进入泰泽之前，其实有一个前段的思考，就是关于信仰，关于我对天主教的一个思考。因为我是一个出生在家庭背景环境下的孩子，那么对于这种孩子来说，其实我现在反思起来有很多问题，因为你对很多东西呢其实不了解，就会有一个先见的排斥，就是你对天主教比如说天主教，我觉得我们在国内其实有一个很强的排斥情绪我自己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参加这个上海这个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它就被称为是中国最漂亮的一个天主教堂，但是我第一次参加那里的敬拜的时候就是一个本能的反感我看到那个圣母玛利亚在那个台前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的观音就是像中国的观音那种感觉，然后它还有两个红色大对联那样子的东西，然后也是半文不白的东西写的，我当时就非常反感，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我不能完全不能接受。但是其实呢到了西方当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去了罗马我去了不同的天主教背景的国家，西班牙当我再去看他们的教堂、他们的雕塑、他们的壁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天主教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不好看的那个东西他们很多时候在艺术上就有很高的成就当我在罗马在梵蒂冈看到那个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看到他这个圣母到基督就觉得非常的美丽，那种美丽那种艺术本身就有一种冲击力来冲击你的信仰，就让我重新的去思考天主教到底是什么那后来还有一次机会，就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姊妹林静姊妹，她带领我去参加了一个以天主教为背景就是 KRD 的奖学金支持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那次也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是那时候参加的很多都是天主教背景的同学，还有一些神父，还有一些修女，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跟他们进行交流，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之前新教对天主教有太多的误解他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经常对方描述他们的圣母崇拜或者是偶像崇拜，其实他们有另外一套解释甚至是现象化，他们都有他们另外一套解释，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描述或所狭就是窄化或妖魔化的那个东西，其实不是的 我甚至跟那些神父在交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身上都会闪现一种非常崇高的这种光芒，让我觉得他们的信仰也是极为真实啊，值得我们去尊重。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愿意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要在讲宽容，但是这种宽容经常是建立在一种空洞的基础上。如果你真要对一种宗教宽容的话，你必须和那些信仰者真的去了解去谈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宽容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只是用你自己的脑子在想象对方的话，你很多时候不能够对对方有一个了解那么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去了一下泰泽因为泰泽就是以一个提倡天主教和新教修和融合宗教和平的一个地方它在法国的南部一个小村庄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庄，但是就是在本世纪初有一些修士兄弟就是一个叫罗哲的弟兄，他到了那里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建立他们的那种团契崇拜。那么现在泰泽呢，成了全世界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每年到了假期，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都大概有八九千人的青年从不同的地方涌进泰泽，他们在泰泽一起去思考，他们在一起唱诗歌，一起静默思想，去思想我们说同一个上帝所以我在泰泽的时候就非常享受那样子时光。他们有一个圣堂就他圣堂其实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一个地方比我们的教堂呢更大两倍三倍，应该三四倍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但是它平时没有开放这么多人多的时候才一部分一部分的开放出来。那么在泰泽的时候呢，我就说泰泽没有什么特别大型的讲道也没有什么好像很厉害的布道牧师，就是它不是一个那种我们想象那种圣地含义上的圣地它很多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呢留给你自己，让你自己在音乐里面这样静默思想里面去思想那个神到底是什么去思想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在泰泽的时光，我刚才说到我非常享受就是每天的这个圣堂崇拜的时间在那里唱歌在这里独处并且我印象很深，就是经常我都会晚上就是10点多的时候才离开那里在最开始唱歌是修士来带领我们会众一起唱歌那修士唱的就是可能是第二、第三声部普通人就唱的是一般的声部，那唱到最后修士就会走了以后就成了大家自发的来唱那每次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我也会在那里因为你唱最大声嘛，而且很空旷，你就变成你自己在领唱，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在泰泽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太少中国人了。在我去泰泽的这一周的时间，我才见了4-5个中国人一个修士，一个香港的修士和修士，他自己山那边的常住修士还有一个从山东来的一个弟兄他原来是在法国读书，然后去泰泽。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还有一个新加坡人就是很少中国人所以我经常就感觉我在泰泽的时候，我的身份就是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但是也觉得太少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的地方中国人在这个巴黎，在任何的地方都不缺的地方，却在这种信仰的地方缺乏呢？所以我也是有这种感动就是愿意有更多的中国人来能够去到泰泽，能够去认识，在泰泽的时候能够去思想能够是去思想那个最重要的什么是宽容泰泽本身也是用他实际的行动来践行他的整个宽容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罗泽弟兄，他在2005年的时候一次圣堂崇拜的时候，被一位这个精神有略带分裂的一个女子杀了，就是用刀捅进了她的胸膛就死了。她其实已经90几岁了，就是我们说像她这样子一个老者终身在提倡和平修和的人，却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却是不得好死这种情况是让大家非常不能接受的当何修士向我描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难受因为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就是当时太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宽容啊。这位女子她当时就被带到了外面，就是带到圣堂的外面，看守她的弟兄，甚至到了最后都不知道这个女子当时就杀了这个罗哲弟兄啊。她只是以为她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对这个女子实行任何的暴力，审问什么的都没有。而且到了太泽为这个罗哲弟兄举行葬礼的时候，他就已经宣布了对这女子的宽恕啊。所以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就将这个宽恕的原则贯彻了到底。在太泽呢还提倡的就是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每天呢是没有肉吃的啊，就是在太泽吃的会比较差一些啊，因为平时我们会觉得这个吃的还是应该比较要求一些，特别是中国人啊，到哪都会要求一个吃，但是在那里其实非常简朴，每天可能就是几块面包啊，意大利面条呀啊，然后一点奶酪啊，就是吃的都是很简朴，这他也是他的这个整个太泽的一个理念啊，提倡这个神贫的生活啊，神贫啊，就是神就是上帝那个神，贫贫贫穷的贫啊，神贫生活，自食其力啊。那在那里也是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愿意自动在太泽待上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在那里服侍啊，就是完全做义工性质的服侍啊。当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美好，在那里有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就是在那里有很多的故事。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两个故事啊，第一个就是认识了一个德国的女孩啊，她其实是坐在轮椅上，脑子有按我们中国话就是脑瘫吧，就智力有障碍的那种孩子啊。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她都排队，吃饭的时候排队啊，做什么事的时候都是非常自觉的去排队，她不觉得自己身体有残疾就要大家照顾她，不是啊。而最让我感动的还有她在这个圣堂唱诗的时候。他其实跟别人，他就是说话其实是有障碍的，但是每次在圣堂唱诗的时候呢，还是努力的发出声音啊。就是我经常会在他边上听到他唱歌，觉得那是最好的音乐啊。就是那是一个渴慕上帝啊，愿自己的心去唱的这个声音啊，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小小的姊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认识一个韩国人也很有意思，他说去太泽是他们家的传统，他的妈妈去过，哥哥去过，姐姐去过，所以他也来了，他来这太泽待了3个月啊。在韩国我们经常说韩国信仰好，的确是，你看韩国人他们去太泽是他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小小的传统，所以我盼望就是中国人也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传统，愿意去了解这个太泽啊。还有就是在圣堂里面每到周末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祷告，就是传蜡烛啊，每个人那天都会领到一个白色的蜡烛，非常细长的一个蜡烛，然后就把蜡烛一个点开啊，你会觉得那种很奇妙，就是原来圣堂是暗的啊，但是就随着蜡烛的点开，圣堂就慢慢亮起来了，就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像这个蜡烛一样，原来是微小的光啊，在黑暗里面并不起眼，但是越来越多人在加入的时候，这光就亮起来了啊，这时候你就可以看清手中的歌本啊，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在这个光里面是如此的温暖啊，这时候你会用这个光去看它放在那边的圣像啊，之前我说我也不喜欢圣像，我无法去接受圣像的那种平面化的那种就是不太好看的感觉，但是在太泽在那个微弱的那个烛光里面，它照亮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你觉得圣像是非常美丽的哈，你在被照亮那一刹那的时候，你突然理解了这基督那种在受难的那种那个夜晚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说现代人为什么不能再欣赏圣像，就是现代人经常都是在一个太光明的时候在看一个圣像，没有就是去体会圣像背后的那个意思。所以在太泽的时候我感叹的是那些朋友啊，那些生命的传开啊，而且在太泽呢也接受了很多鼓励啊，很多人并不相识，但是他们会彼此的鼓励。有一次我去刚才说参加这个蜡烛的传递的时候，我蜡烛就熄灭了，身边一个小姑娘就把蜡烛就递给我，完全不认识，就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她就把她的蜡烛递给我啊，然后我们在一起唱歌，唱完歌以后她还写一张纸条给我，意思就是说你声音很好 ，keep your voice， 就是你的声音很好，继续唱下来，虽然这蜡烛灭了。 我后来那个纸条也就收藏了起来，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啊。就是在泰泽呢接受了很多这种小小的感动，在泰泽接受了这种小小的鼓励啊，都让我觉得泰泽让我回忆起来都是一个最美的地方啊。我自己从小呢就是渴望做一个漫游者啊，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像我这代人可能那时候都很喜欢三毛，就喜欢那种三毛的那种背起行囊去远方啊，唱的这个唱的这个橄榄枝啊，橄榄树的这种歌曲去流浪的那种形象。走到汉子的时候，我突然就意识到，我突然实现了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啊，就是去流浪啊，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啊，然后那时候觉得泰泽本身它的那个边际是无穷无尽的，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它的意义它的那个价值是很大的。那个我刚刚提到了一个山东来的弟兄啊，小曹弟兄，他将来可能有志于在中国建立一个泰泽。那对于我来说，我想做的并不只是去在中国建立一个泰泽，而是把这个泰泽精神随着我将来的漫游呢把它带出去啊，让更多人去理解明白这种平安，这种喜乐啊，这种生命的祝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去泰泽以后的一个很大的感动。好，那我继续再往下分享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去威尔斯堡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我第一次主动参加这个德国的这个营会的一个经历。那最开始去之前呢，其实我也是有挣扎的，就是因为我在国内参加过一些营会，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因为营会有的时候是非常密集的学习一些神的话语，那么有的时候一些讲员他如果讲的比较简单或者比较有点着急要把东西给大家的时候呢，就经常我是觉得会比较让我难以接受啊，所以我就是对之前去营会有很大的挣扎。但后来也是旭同弟兄跟我说，这个有的时候去营会并不是在于你听到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更有价值呢是在营会之后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啊，你去了解其他人的这个信仰的情况啊，那个东西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啊。那后来我就去了，那也是很感谢神啊，这个营会我觉得个人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营会，因为它无论是从讲员本身讲到提供的信息，还是之后的这个分享，做的都是非常的出色，然后这次讲到呢，就是由新加坡的那个神学院院长陈世协牧师啊，他就是高明后来去这个神学院的那个院长啊。还有就是台湾的一个牧师啊，他们两个轮流来讲的，非常奇妙。他讲章的内容就是约书亚记啊，就是约书亚记里面再次的强调，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啊。我当时觉得很奇妙啊，因为当时我内心有很多的害怕的东西啊，因为之前经历一些事情有很多的害怕恐惧的东西没有真正得到释放啊。但是当听他讲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你自己去面对啊。恐惧其实是伴随人一生的啊，一个人没有办法真的把恐惧完全克服掉啊，即使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但是当我再去听他的道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上帝在你的生命里。因为那时候是复活节，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复活节早晨的那次讲道啊。那次讲到那个早晨呢，我跟一个牧师啊，跟一个当时负责这个会议主办这个会务的一个牧师在一起吃饭，他突然就偷偷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出大事儿了。我说出了什么事儿？他说这个我们要去聚会的那个地方钥匙不见了哈，大家没办法进堂了哈，就是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场地嘛。钥匙不见了，他当时就觉得很幽默啊，他就说这个大事是大事，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应急能力啊，然后当时就讲到呢，就是先是在了一个我们聚会的那个旅馆的那个小花园里面，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浪漫哦，跑到小花园去聚会，但是可能就是只有极少人知道，其实因为主堂没法进了，没有钥匙了。然后那个陈世贤牧师就在那个地方啊，扩音器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就很努力的就大声跟大家说，你们知道吗？今天又发生一件大事儿啊！大家又说什么事儿？他说耶稣复活了啊！耶稣复活了，这个其实是我们每天都在听到的一个信息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在听他说的耶稣复活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心里一亮场了啊！那个复活节早晨有钟声 钟声的时候我没听到，因为在睡觉没有听清楚，但是他在说那个早晨有钟声有耶稣复活在时刻提醒我们耶稣他活着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心里的那种阴暗一下子被那种阳光冲开了哈。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和我们个体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去思想它的时候，它其实意味着你一切的恐惧、一切的难处啊，一切的这些啊，你以为很大的东西呢，其实都可以放下，因为耶稣他活着，他与你的生命相关啊。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信息就觉得非常的宝贵。我们经常都知道太多道理了，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这些道理不能救我们啊。经常我经常说，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不会拿出一本书哈，打开一下看这书上有什么解决之道，没有用。但是有一句话，它进入你生命的时候，它就成为你的宝贵，它就成为你的一个钥匙，它就成为我说照亮你那个心中那个阴暗的那道阳光，就是耶稣复活。还有它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就是特别提醒我们啊，当约书亚带领这些以色列会众归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从这个约旦河的河里面捡出了石头，放在那里立了一个约，约旦河的石头啊，对我印象也很深刻。这是约书亚跟耶和华立的一个约，这其实也是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有一些记号你必须留下来，那是你和上帝的约。所以我觉得我像我今天做见证，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从约旦河里捡去的石头为上帝立了一个约啊，愿意去见证他的恩典荣耀。那么除了这个我刚刚说到了这个讲道很好，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小组的这个合作非常的好。因为我说我最开始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我不会在小组中主动去担任啊小组长或者什么这样的角色，我没有去啊。但是很奇妙的是说当时也有个机会啊，在早晨大家没有到的时候，我就被临时拉去做这个带领他们早晨这个分享的，就相当于我平时在小组查经当地的一个角色了啊，就是去带领他们读经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每个人其实在教会里面啊，在小组中都可以担任他合适的一个职位啊。那我们的一个组长也非常可爱，叫李雪飞姊妹啊，她自己是这个法兰克福的机场工作人员啊。她当时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经历，就是她眼睛不好，因为她也是从小先天这个弱视嘛，所以戴的眼镜非常非常厚啊。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姐姐啊，但是她就说她那个时候眼睛不好的，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生活很多困难。他就说他的见证就是有一天他突然做了手术了以后，突然可以看到自己脚底的拖鞋啊，他看到脚底拖鞋那一刹那，突然说哇神你真伟大啊！当时觉得啊，真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啊。那为什么说他很有意思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眼睛也不好所以后来我就让雪飞姐姐跟我的好朋友联系啊，就我们经常同病相怜啊，有很多可以倾诉的话题啊。然后我那个朋友也因为这件事情啊，但他还没有信主了，但他因为这件事情也很受感动，因为知道有一个人自己完全不认识啊，就是因为是朋友的朋友啊，就是愿意来跟他分享就是生病的一些体会啊，他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那个朋友我们是硕士的好朋友，就硕士的时候就在一起的朋友，他当时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啊，我就非常感动。他就说到这几天在整理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每年到不同地方都会给我写明信片啊，之前小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啊，现在还知道朋友在生命中的这个位置啊。我当时看到明信片的时候也非常感动，就是你付出的爱有了一个回应的那种感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啊，太多的是这种利害关系啊，就没有这种真正的彼此的爱的呼应吧，就是彼此付出然后彼此知道的那个感觉啊。所以我现在觉得这种东西非常美好，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是应该彼此的去分享，而且是彼此回应的啊。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就是去杜塞多夫啊，这也是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体会。杜塞多夫这次营会呢，也是我刚才说在那个威尔斯堡营会之后呢，我们小组团体还彼此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有在杜塞多夫教会的小弟兄，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了，那大家都可以去。那我就从这里就知道了这个事情，那我就愿意去，因为在杜塞多夫这次的营会是这个于洪杰牧师他来主持的。于牧师呢，是我从小非常尊敬的一个牧师啊。 我后来在入塞中部结束的时候，我就做了也是一个小小的分享，我就上去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过去是风闻有你啊，现在是真是见到你了，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是从 VCD 的片子上看到一幕是啊，但现在是真的在现实中见到他，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奇妙。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呢？不是说他有什么特别多过人之处啊，其实你可以想到跟其他几个更有名的牧师，比如唐崇荣牧师啊，或者是说像这个远志明牧师啊，于牧师可能比较起来，他不是这种所谓科班出身啊，或者说他并不是有这种非常风趣幽默的这种口才，或者是其他这些东西啊，但是他非常谦卑啊，我觉得我从小就觉得被他那种谦卑所吸引啊。并且呢，他也是从小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岁的时候就生了这个很奇怪的病，就是脸上长这个瘤。如果你们看过他的讲道都知道啊，他正面看是很帅的啊，就是很儒雅的一个人，但侧面看你会看他脸是肿起来的，很明显的。就是我现在在看他也是这种感觉。那么对我来说，他吸引我的就是一个人他。从小他也是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啊，他就有这样的苦难疾病，他如何的去面对他的信仰。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心智说，我要去见见他，我要去看他有没有机会能够跟他有些交流啊，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啊，然后去杜塞啊。那这次去杜塞也不容易，也觉得很不顺利，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以为杜塞他因为他是杜塞多夫营会，就以为那个聚会的地方离营会很近，没想到后来要走的前一天才发现离好远，我还要需要再转车啊，但非常不顺啊。所以那天我就是一路奔波啊，一路奔波到杜塞啊，然后中间还要休息，就是到杜塞转车啊。那本来想去杜塞逛一逛，没想到那天我下了倾盆大雨啊，就是被雨追着走，就是从早晨五点多开始出发啊，但我中途会经过其他地方休息了一下，然后再走。就是这一路非常曲折的，一个人背了一个包包啊，好不容易到六点多的时候到达了那个地方啊，但后来的经历是让我觉得这个之前的挫折是很值得的啊。那到达了之后呢，我是一个外教会的人，但是一到那里就觉得很亲切啊，那些弟兄姊妹费比阿姨他们都非常的好，一看到我就特别照顾我，不会觉得我是外教会的，好像就不怎么去理会你啊。相反，因为是外教会，他们觉得很欢迎啊，然后一下子帮我安排了很好的房间啊，然后跟房间里面的那个姊妹也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啊。那么我不想这些其他的，我现在讲这个杜塞多夫的这个收获。我觉得在杜塞多夫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再次回到信仰的原点去思想啊神的话语啊。因为在杜塞多夫的这个讲章里面看，我当时第一个感觉说，就是怎么就是讲这些啊，好平常哦。讲的是什么呢？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的是主是葡萄树，主是粮食啊，就是这些啊。那其实我自己心里又在想啊，这些东西没什么好讲的吧啊，按理说我也能讲了，怎么老于牧师还在讲这些东西啊？就是觉得一下子。就会用这个人的这种小聪明来思想啊，今天会供应的是什么东西啊。但我觉得一幕是很有智慧的是，他一上来就跟我们说我们现在生活或者是信仰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属灵的胃口啊，就是大家都喜欢吃野食，然后不喜欢吃那个玛拿，整天就怪这个玛拿不好吃啊，经常都是说就网络上太多东西了，那其他东西很好吃，就是你那个玛拿不好吃啊。或者是说我们对神的话其实已经没有真的期待了我觉得他这个话非常扎心啊，因为我自己也是突然就感觉到哎，说到就是我心里去了。我不说别的，就是我自己每一周收到这个团契周报的感觉，我觉得我每次都要传递周报，好像像例行一个公式打开来啊，知道这个今天讲谁会讲章，我没有期待。可能今天他底下会加句话啊，待会儿聚会完我们有 BBQ 啊，我们要去奈卡河边野餐啊，我就有期待了我就会觉得对那个东西有期待，我对那个谁来讲道，他是什么从哪里来，他讲什么内容，我没有期待。我觉得经常我们变成这种情况，而且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肯定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有的人可能说今天谁讲道觉得不喜欢那个人，我就不来了。我相信这个人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对于上帝的话就没有这种热情了啊？为什么就是我们信仰很久了之后我们就变得那么疲惫了啊？这是我在杜塞的时候就一直在思想的问题啊。 还有杜塞的，有一次就是在聚会的时候，牧师说翻圣经啊，我就跟着翻圣经。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对旧约就开始不熟悉了，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惊慌啊，因为我自己从小信主，圣经读了十几遍了，我觉得这个怎么突然旧约就不熟悉了，有的章节我就翻不到了。那一刹那我就很惊慌啊，我突然就发现我在这个聚会里面，在小组中带团契，或者是说在查经小组主讲什么的，这些都是虚的，这都是虚的，你自己有自己的狂妄在里面啊。什么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拿起圣经就能跟你分享呢？其实我不能的，但是我们脑子里就有一种狂妄在，你说你能，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其实你现在发现你对旧约的一些章节就让你这么不熟悉啊，所以让我就觉得一下子把我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点上啊，让我去渴慕神的话语啊。所以在这个杜塞的这几天分享的真是非常的好，就是每天啊都会有很多眼泪啊，大家就一起流泪啊，每天都会觉得在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是面对别人的问题啊，每天都会觉得啊，牧师今天就讲的是我，不是讲别人啊，这就是我们实在期待的这个讲道是什么啊？讲道或者是像我这样见证，你不是在听我的故事啊，你听我的故事有没有用呢？我说消费了，大家就回去了，很多时候你要回到你自己内心，说你是不是在说自己啊。那后来牧师还讲了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好，他说我们现在太多的时间是用在网络上了，我们爱用 Facebook 啊，那牧师就说这个 Facebook 就是 Facebook 啊，就是你每天都把这个 Facebook 啊，每天在这个在上面跟别人这个有一句没一句的这个聊得很开心啊，但你对上帝没有这种热情啊，现在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觉得自己也是说我自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每天经常起来，第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哈，第一个习惯是开电脑啊，我就把电脑开起来，就跟我爸妈视频哈，我就每天就有这种习惯，就不是像我以前小的时候啊，每天起来啊就是读经祷告啊，现在经常都是说啊，视频完了以后再翻开圣经啊，所以牧师就有一个提醒啊，我就说我们现在对于上帝的位置其实摆得太糟糕了，虽然我按着每天都会读圣经的这种习惯，但是你的位置没有摆对，你的灵命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他又说到一句很宝贵的话语，就是说以前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这样子啊，不见主面，不见人面啊，不吃灵粮，不吃人粮啊，就是什么，每天第一个要去见的是上帝，然后才去看别人啊。虽然我当时说我自己有热心啊，孝敬父母嘛，就每天开起来看，跟我妈爸妈视频啊，但其实都是借口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位置没有摆清楚，所以后来我经常就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啊，就是不见主面，不见人面啊，不吃灵粮，不吃人粮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只有你这样子摆好关系以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在神里面丰富啊。那么同时牧师也特别提醒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在一个最高学府中学习啊。我来到了海德堡，我自以为来到这个世界很高的一个学府，但这其实算不了什么，其实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学校在学习。那你到底学习的是什么呢？你或者是说你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在这所学校里主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都是我们不断要去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在跟这个余牧师还有师母他们聊天，或者是说听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也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光照吧。因为他们很好，就在于他们不隐藏自己，都会把自己的软弱告诉我们。我当时就听得很触动，就两件事情啊，一件是师母因为怀了第三个孩子，但是非常不幸的孩子突然就流产了，所以师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就陷入了一种抑郁，就像我们说抑郁症那种抑郁啊。师母就说那时候非常绝望啊，就虽然自己的丈夫就是最有名的牧师，但是他说任何话他就没有反应啊，牧师自己说我说什么笑话他也都不笑啊。然后他道理其实也知道很多，但是那段时间他就整天哭泣啊，整天抑郁啊。我有到有一天的时候，他重新打开圣经去读诗篇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是自己生命的粮食，然后他就一字一句的把那个诗篇读下来，就把这个灵粮真的吃进了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啊。当时觉得很美好啊，因为我们脑子会觉得什么，基督徒怎么会得抑郁症呢？甚至我们会觉得基督徒不会自杀的，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得抑郁症，基督徒也会自杀，怎么办呢？这种软弱的处境都是你要去面对的。 牧师也说他自己有一次动了13个小时的手术之后，他妻子在他边上安慰他，给他读圣经，他说我不要听圣经，我不要祷告。然后这个师母就开玩笑说，那个时候于牧师也不属灵了，不像平时一样都说属灵话，其实人都是软弱的那个时候，因为他也是很痛苦。那痛苦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极限啊，这种极限的时候你怎么办的一个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在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就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啊，就是他让你回到你的生活里面去面对你的那个生活啊，你看到这些人这些软弱，你自己的软弱，他人的软弱啊，你怎么办的一个问题。于牧师还讲了很多很多就是有名的例子，这些都是我从小都听过的例子，当时我也是想心想十几年了还用这些例子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每次讲起来听的感觉真是不一样。比如说他有个例子就很有名，其实大家都听过戴德森的例子，大家听过吗？听过，就是他有很有名的例子，他的哪一个水杯，有一个青年人去见戴德森就问戴德森说我要去传教，我应该做什么？那个戴德森看到这个小弟兄的时候，其实很感动，因为看到他从小就去为主传教做工的心智。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很艰难，所以他就拿出一个杯，就是桌上有个杯子，他就啪一下打了一下，那个杯子的水就溅出来了。然后当时这个小弟兄就惊呆了，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戴老弟兄就生气为什么为了这件事情生气。后来戴德森就对他说，杯子里面有什么，溅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大家能够体会这句话吗？杯子里面有什么，溅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呢？有些困难或者难处就是那一刹那的那就是意思说过了以后我就好了。你看我过了以后还是基督徒，我过了以后还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形象。但是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最能考验一个人里面是什么的时候，你如果里面是喜乐平安，但见出来的时候就是喜乐平安，你不怕那个最坚强最厉害的那个撞击。但如果你念就是苦读你就是那个很多不好的东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见出来也是那个东西。所以嘛，我就觉得这些我从小听的例子，在这个时候就给我一个更深的思想。就像我刚刚说到，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被溅出来的是恐惧。我觉得这个恐惧呢，其实是像我刚刚说的，它就是根植于你生命的东西，你很多时候要把它对付掉的一个东西。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差不多说到这里。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像我自己在这些营会中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或者我是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首先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德国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宽容无论是从泰泽还是从对天主教的理解上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宽容。宽容是大家都认同的这个与人相处的一个准则，没有人反对你说要宽容，没人说不要宽容。但是很多时候宽容就建立在非常空洞的基础上，没有真正的宽容。这种宽容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对不同宗教文化的尊重表现在一个中国人如何的去看待自己本国的文化，这也是需要一个宽容表现在一个教会里面事工里面所处于的位置的那种宽容。那我自己是最想分享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当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如何的去看待我本国文化以基督教关系的这上面的一个宽容。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待着，我就知道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两种倾向，这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第一种倾向呢，就是非常片面否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有害的对这东西还不了解你就完全否定为了将基督信仰更好传开，这其实是非常肤浅的这种做法还有一种情况会觉得中国什么都好，什么都有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上帝就是我们之前古代讲的上帝，就是那个道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这其实也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化本身的这种理解吧，会影响到我们将来传教的这种步伐 现在这种传教，中国的传教并不是太少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传到很多人，但是在里面有存在了很多问题，教会里面就会将这些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啊。还有第二点，就是我提到了在教会里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神学在教会里面的位置问题啊。因为我通过我的营会，我也知道其实对这个所谓的系统神学和宣教系都存在了很大的张力啊。宣教系的还有一些牧师对这个系统神学都有很多的批判和误解啊。那么这其实我也觉得在教会里面经常也会遇到，在查经的时候，如果你想说一些神学知识，大家都会说这个是少数人去讨论就可以了，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个大范围的讨论之类的话语啊。那我个人认为其实不是啊。怎么说呢，神学知识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文化，它必须有个体来承担才是有意义的，它不能陷入一个小小的范围的这种所谓的小部分个人去研究的那东西，那就变成死的知识了。很多时候其实是个人对它的理解在不断的深入的时候，才能跟你的生命连在一起。像我最开始说到为什么要做见证呢，就是因为当时旭彤跟我讲这个约翰福音说见证的时候，这种可能只是神学思想的时候，它对我的一个冲击，所以我才要去做这个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学思考其实是极为有益，而且我们在海德堡这个环境是完全可以把这种神学思考吸纳到我们教会来啊，让我们变得更加开阔，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受过神学教育的牧师他在讲台里面不能把这种信息讲出来，对那个神学的东西好像都很害怕啊，觉得挺危险的，不敢讲出来，这也是不行的。我觉得就刚刚说的像文化一样，一个文化它必须要落实到个体的承担，一个神学也是如此，落在个体承担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个宽容还处理在我刚刚说到天主教啊，甚至犹太教，甚至对我来说怎么去面对三次教会与家庭教会的一个关系啊，这些都会让我再去思考什么是叫宽容。很多时候不同的教派它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争这个上帝恩宠的一个关系，像我们看我们在国内里面的三自和家庭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很对立，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的复杂的政治背景，但我们先不撇开这些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啊，他们其实都是共同领受上帝恩典，像两个兄弟一样。犹太教和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啊，我说家庭和三字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看啊，能够更好的寻找一个解决之道。这里并不是说我要说要把什么理论啊，我们来一个大杂烩啊，一锅端，不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很多时候就在于个体，我要宽容就是我去多了解他们的想法啊，我要宽容就是我个体更多的去理解啊，才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这些东西。甚至我之前提到的我跟我朋友之间的一些争论，就认为这个信了基督教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信了基督教就不可能再信仰什么儒家啊，我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因为我始终相信就是作为一个个体可以调和啊。我们不说这些再过于空大的理论上的调和，我们说一个个体中怎么去将这些东西活出来的一个调和，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刚才再次说到了文思行主，就是能够去行道。保罗那句话我们都知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舍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这是保罗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说的。但是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所以我在每个阶段的时候都会引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引用过这句话，我自己去教书学生要毕业的时候我也用这句话勉励他们，甚至我自己啊，我在这个时候也对自己或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勉励。我跟他说，见证没有结束，见证永远进行，跟你生命在进行。同样的，每段路也是如此，你在这段路的时候你打过那个仗了吗？你跑了吗？你这个信的东西守住了吗？我盼望每个人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我的确做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付出，施比受更有福。到教会里面我们其实都是来付出的，不是来索取，老是要这个又那个，老在海外这种背景中就把教会呢当做一个慈善机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来付出啊。 而且是为每一个人付出，我能做多少就去做多少的付出，这样子我相信我们教会呢才能够更加的有活力。我个人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海德堡，能够来这里学习，就是好像是来世界各地跟不同的圣徒来认识啊。就像这个以利亚那里说的，以利亚说那段也是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就以利亚说，神啊，只像我一个人对你发热心，但是耶和华说，我还有留下了几千人为向巴利屈膝啊。因为你当你自己好像觉得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其实神还预备了很多人的，跟你有一样的想法，一样在努力为神家的事情在做工啊。儒家说德不孤必有邻，其实我们在信仰里面也说，神已经预备了那些见证人，像这个彩云一样的环绕着我们啊，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情景。所以我也相信这个讲台是一个开放的讲台，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为神做见证的讲台。那么最后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诗篇啊，121篇啊，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束。很奇妙，就是我今天才发现这个诗篇121篇，它的开头节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那句圣经节，就是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它的最后一句就是我来的时候那个姊妹对我说的那句话，所以其实就是预备的。诗篇121篇，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儿，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儿，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感谢神，也以此呢来勉励，或者是说跟大家说，这个我们的神是保护你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他在时间上保护你，也是从时空上保护你。无论你在中国还是德国，无论你在世界上哪个地方，他都与你同在。感谢主，谢谢。